第十二章，合一的能力与祝福。神鼓励合一、协调、调和、同心，这也是他所吩咐的。维系合一的唯一途径，乃在乎我们是否愿意快快地饶恕，并以怜悯恩待他人。今日的世界充斥着不和，形形色色的政府、宗教、派别、商业组织间的战争、仇恨和巨变不断。然而神赐平安，让我们可以选择向往的生活方式。看哪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参考经文诗篇133章一节，诗人接着说，在合一之地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，就是永远的生命。神尊荣那些竭力活在合一中的人。耶稣说，那使人和睦的人就是神的儿女。这个称谓意味着这些人灵命成熟，他们放下自己的感受，愿意谦卑在神大能的手中，选择顺服神。他们采取主动，积极持守合一。想想你生活或工作的氛围，那里有平安吗？人们相处融洽吗？如果不是，你正如何面对这些呢？你可以祷告，你可以鼓励别人和睦相处。如果那不合是你的错，你可以改变自己。在你与别人不合时，别再纠缠于末节。你首先起来道歉。智慧起初生出的好果子中就有和平。以智慧行事，你的生命就会得蒙祝福。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，先是清洁，后是和平，温良柔顺，满有怜悯，多结善果，没有偏见，没有假冒。参考经文雅各书 3.17 分节，定义合一。我曾说过，转角处皆有彷徨。因此，我们若期待合一以及后续的和平，就必须定义做出选择。我们当学习神的方式，并与圣灵同工，撒播和平。已婚人士都知道，婚姻中常常就有那么多的事物不能达成一致。通常我们嫁娶的人与我们个性相反，思考方式也不一样。虽然夫妇或许有分歧，但可以学习以尊重和理解的态度表达意见。戴夫和我非常不同，在争吵中虚度多年光阴，后来我们认识到争吵的危险和合一的能力，因此一同承诺在关系、家庭和事工中持守和平。我们确信，若我们分裂，神就无法祝福我们。俗语说，合者利，分者败，事实就是如此。圣经说，一个能使千人逃跑，两个能使万人逃跑。从中可知，当我们选择合一时，能力就会倍增。大部分的争论都是源于我。戴夫一贯平和，他很不喜欢争吵、怒气以及由此引发的紧张感。可是在我成长的家庭中没有合一，我必须从头学习和平之道。我研读神的话语，努力学习我之所缺，为了赢得和平，改变自己。我发现没有谦卑就没有和平，谦卑是我当求的，恐怕也是最难以获得和持守的首要德行。一个真正谦卑的人，会避免虚浮、虚荣、没用、无意义的谈话，因为那会导致更多的不圣洁。他们弃绝对无知问题的愚蠢辩论，因为他们知道那将挑起争竞。还记得你上一次与人为着某件微末且无知的事情而起的争论吗？或许那天你心情不好，说了不该说的话，就引发了争论。你本该快快道歉，但骄傲使你继续口出愚昧，努力证明自己的正确。结果就是你浪费了时间，精疲力竭，头痛气闷，再也无心祷告。你心里实在知道自己行为恶劣，一个声音想说，我真的抱歉，这是我的错，我请求你原谅。可你的老肉体却让你固执己见，拒绝那么做。记忆中此类情景很多，但我很感恩再也不必那样生活了。 我讨厌冲突、混乱、不和与纷争。保持正确并非只是表面所呈现的那样。我们常常单纯为了证明自己正确而与人发生冲突。可是，即便我们胜利了，除了沾沾自喜和骄傲，我们又能收获什么呢？我们如果谦卑自己，让神为我们辩护，结果会好得多。如果那是他最好的计划，他却能证明我们是对的。神的话语说，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。参考经文《哥林多前书》13:5，即便正确也不坚持。你是否愿意在不同意的情况下不挑起争端，而是容让别人认为他们是正确的？你若能如此，那么你在使人和睦和持守合一上又进了一步。最近我们一家11人外出旅行，包括戴夫、我们的2个孩子、他们的配偶和几个孙辈，其中几个是青少年。我们住在同一栋房子里，当然有可能发生不合一或伤害感情的事，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做同样的事。看同一个电视节目，玩同一个游戏，或者在同一个地方吃饭，青少年的态度可能常常让人灰心。但我们该记得，我们年轻时的表现并不比他们现在好。我的观点是，虽然那次旅行中的我们都是基督徒，乐意顺服神并和平相处，我们仍需为合一而付出努力。当你的渴望是合一的时候，你就能做到。在我上面说的情形中，除非每个人都愿意谦卑自己，以怜悯和饶恕彼此相待，否则要维持和平的氛围几乎是不可能的。当神教导我们要速速饶恕时，他当然知道自己所行的深意。撒旦一直蹲伏左右，极力挑起事端，但神给我们出路，击败和借着怜悯、坚忍、耐心、知识、认罪，让你免于论断，且迅速完全地饶恕他人，不致陷入撒旦冲突的圈套。关系对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，糟糕的关系使人痛苦，好的关系则是世上最有益、最蒙福的事之一。撒旦极力摧毁关系，因知道合一的能力，利用人们个性的不同来攻击我们，使我们将事物抽离特定语境，助长情感伤害、愤怒以及拒绝原谅的悖逆态度。但是我们确有权柄胜过撒旦，可以抵挡党和对家庭、工作、学校、教会中的关系带来的分裂。扪心自问，混乱可有好处，它能改变现状吗？很多时候，冲突只能让我们痛苦，没有任何益处。让我们下定决心致力于和平。没有人能解决世上所有的混乱，但是我们能为自己的生活和人际关系负上责任。开始祈祷，求告神，你当如何改变让你的生命更加平安？学会适应，人大多都想用自己的方法处理事情，但为了合一，我们必须学会调整和适应。思考下面的经文，要彼此同心，不要志气高大、势利眼、傲慢、排外的，倒要抚救卑微的人，不要自以为聪明，不要以恶报恶。众人以为美的事、诚实的、恰当的、高尚的，要留心去做。若是能行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。参考经文《罗马书》12:16-18，仔细研读这些经文发现，如果态度不正确，我们就不能和他人和睦相处。我们需要谦卑的态度去适应和调整他人的情况。我们当然应在正确的事上持守，但在小事或可迁就别人的事上，我们应该尽力迁就。任何人自行其事都不好，我们需要彼此委身于谦卑和爱中。我们有时需要对他人及其要求做出让步，并抱有积极的态度。在我们大部分的婚姻生活中，外出吃饭时，戴夫总让我选择餐馆。作为一个容易相处的人，这样做对他并不困难。 但这于我而言非常重要。但最近几年里，不知什么原因，他对于去哪儿吃和吃什么变得非常挑剔，不再想去我经常要去的地方。他就是不吃大蒜，而意大利菜是我的最爱。我相信你已经看到问题所在了。我还喜欢中国菜，尽管他还偶尔愿意去吃，却绝不能油腻或重口味。我明白，现在是我做出调整和改变的时候了。对于在哪儿吃，我一直很挑剔，我想该是他挑剔的时候了。我承认，这对我而言有点难。我们若惯于自行其事，突然的改变的确很困难。但我提醒自己，大夫已经让我选择去哪儿吃长达44年了，现在真的该轮到他了。我们若避免情绪化的反应，并花些时间说服自己，我们就更容易做出调整。以上经文还提醒我们不要高估自己，我们不该认为我们想要的比他人想要的更重要。我们都有同等的价值和权利，谨记这些能帮助我们适应他人的要求，提升祈祷的能力。祷告是我们拥有的最大特权，他将大能和祝福之门向你我的生命敞开。神垂听并回应祷告，但是他告诉我们需在合一中祷告，不可带着怒气。我愿男人无愤怒，无争论，举起圣洁的手，随处祷告。参考经文提摩太前书2:8，这节经文说得很明白，我们祷告不可怀着怒气。马可福音11教导我们说，当祈祷时，我们必须先原谅所有与我们不和的人。这节经文也强调，我们若祷告时心中满了怒气和冲突，就不要期待祷告蒙应允。如今愤怒的人很多，其中大部分是对愤怒更为了解的基督徒，他们祈祷却错误地认为愤怒并不碍事。他们也许觉得自己的愤怒正当合理，但是神并不以此为无罪，要求我们放下愤怒才去祷告。在祷告中来到神面前的最佳途径，乃是先悔改你自己所有的罪，然后确认你里面没有任何不原谅。我们若拒绝原谅别人，怎能要神原谅我们呢？我确信我们对神的冒犯要比他人对我们的冒犯严重得多。夫妇或一个家庭若定义合一，他们的祷告就大有能力。我又告诉你们，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事，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。参考经文马太福音18:19，这太惊人了。你若真的相信这节经文所言，就该确保活在合一和睦中。失去祷告能力的代价远过于愚蠢骄傲的损失。我曾一度愚蠢地认为，我可以与大夫想吵就吵，也能一道进行同心合一的祷告，以求得某些突破。然而从马太福音18:19中，我们明白到这样的祷告并不起作用。神所说的祷告能力只赐给那些定义尽力维护和平的人。人若如此行，是得神喜悦的，他也会以特别的方式尊荣如此的祷告。使徒彼得曾想要这种祷告的能力，但他发现与其他使徒的关系出了问题，因此他问耶稣，为了和睦，他需要做出何种努力？耶稣的回答直击本质。那时彼得近前来，对耶稣说，主啊，我弟兄得罪我，我当饶恕他几次呢？7可以吗？参考经文马太福音18:21。我相信彼得自认已经很大度了，所以耶稣的回答一定让他很震惊。耶稣说，我对你说，不是到7，乃是到70个7。马太福音18:22，那就是490次。当然，那不过是耶稣的表达方式，意思是说，常常饶恕，不设限制。祷告是赐予我们的珍贵礼物，大能特权，千万不要被不和糟蹋了。 在你祷告前花点时间审查你的心，若是需要修正什么，就积极行动来带下和睦吧。神的话语还告诫我们，当我们去祭坛献礼物时，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，就把礼物留在坛前，先去同弟兄和好。参考经文马太福音5章24节，这无疑是在教导我们要积极行动带下和睦。服侍的能力，当我们奉献自己来服侍神时，就有极大的能力赐给我们。耶稣把信徒两个地差派出去传福音给人治病，他还告诉他们要去有平安的人家中。参考经文路加福音10章1到9节，他深知门徒们不可能在邻里不安时还能做他能力的管道，神所赐的应许值得他们尽力持守和睦。看哪，我已经给你们权柄，可以践踏蛇和蝎子，身体和精神的力量和能力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，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。参考经文录加福音10章19节，我希望这应许成就在我生命中，我相信你也一样。所以让我们定义活在合一和睦中，那不是说我们应该与别人想法一样或赞成他们的选择，我们乃是拒绝争斗。我们若单单地做好自己的事，很多冲突都可以避免。我们需谨记，若在某事上没有担负责任，那我们就无需有什么意见。我们一般在别人没有问意见时就发表意见，这就会引起争论或冒犯。我是那种随意发表意见的人，但我一直祈求圣灵帮助我保留意见，除非被别人问到。在这方面，我做的还不完美，但我仍在不断学习。使徒保罗在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信上，鼓励两位姊妹，有阿爹和寻都基和睦相处。他甚至鼓励其他人来帮助这两个姊妹在所投身的福音上同工。参考经文腓立比书4章2到3节，我们无法确知他们的矛盾所在，部分问题可能是他们对彼此选择的过多干涉。保罗一定听说过两个女人很难相处，也了解这会削弱他们的服侍，因此特意在信中提及此事。保罗当日给这两个女人的，也是写给我们的。若我们想要服侍的能力，我们必须和睦相处，我们必须合一。使徒保罗在信中写道，你们就要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，使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参考经文腓立比书2章2节，圣经中我们所见伟大的男人和女人都致力于合一，他们知道没有合一，他们的服侍就没有力量。在我们服侍早期，我和戴夫领受从神来的启示，认识到冲突的危险。冲突不是小事，充满危险，若不停止，它就会像传染病一样传播开来。我讨厌冲突和它的影响，努力防范冲突进入我的生活。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，并要追求圣洁，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，又要谨慎，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，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，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。参考经文希伯来书12章14节到15节，这经文教导我们必须尽力防范冲突进入我们的生活。我曾说过的积极成为一个和睦者需要谦卑和乐意的心，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放弃坚持自己正确意见的权利，转而只关注自己的事，常常抑制自己的口，说出挑起争执的话。我花了很多时间教导他人以促进和睦。若没有平安，生活是痛苦的，没有平安，我们就没有能力。我们应彼此扶持，走出冲突。我们同工中的一位牧师有许多恩赐，特别擅长于解决冲突。如果我们部门中或雇员间存在冲突，他就与他们一起工作，并帮他们解决冲突和不合一。我们知道，若不合一， 服侍神的能力就会被削弱。冲突常常源于缺乏适当的沟通，许多关系都因此被毁了，真让人伤心。只要我们真心想学，就能学到良好的沟通技巧。我们的那位牧师帮助人们进行冲突沟通，一般总能解决问题。若问题依旧，涉事方又被发现执意激发冲突，那么我们就只好说，他们不适于在乔伊斯迈尔事工中服侍了。我们一定要合一，以便更有果效地服侍神。圣经记载说，亚伯拉罕和罗德的牧人为放牧牲畜的牧场起了冲突。亚伯拉罕是一个非常智慧的人，马上对罗德说，你我不可相争。他让罗德先选择土地，他愿意选择其余的部分。我们看到亚伯拉罕谦卑自己，避免了未来的冲突。罗德选了最好的土地归他自己，神却因着亚伯拉罕定义和睦而赐福他比先前更多。创世纪13章，这故事是一个提醒，帮助我们避免冲突。我在教导时经常使用它。如果你谦卑自己，避免冲突，那么神将大大赐福你。你也要在祷告、服侍中得力，并享受平安中的喜乐。最后，我要提醒大家，我们若想活在合一中，就要学会怜悯和饶恕他人。神已将平安的钥匙给了我们，教导我们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。神是可信的，在关键时刻，他会给我们带来公义和安慰。我们当饶恕，神负责彰显公义。你负起自己的责任，神则行他自己的事。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参考经文以弗所书4章3节。